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65篇，定罪和赎死执事的荣光上面的帕子。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来看律法黑夜的一面。在领后三章七节九节，保罗用了本篇信息题目的所有要字，定罪和赎死执事的荣光上面的帕子。荣光和执事这两个词是积极的，然而帕子、定罪、赎死这些词是消极的。在领后三章，保罗先说到赎死的指示，然后说到定罪的指示，这些的确是特别的说话。尽管这些词汇在圣经里，但并非所有的基督徒对于他们都很熟悉。我们首先看一下定罪和赎死指示的荣光。根据保罗在领后三章的话，摩西的指示是定罪的指示，是赎死的指示，然而保罗的指示是称义的指示，是属灵的指示。我不知道摩西是不是喜欢保罗用称义和属灵的指示与定罪和赎死的指示做对比。保罗写灵后三章的时候用了大胆讲说一词，他大胆指出他指示的荣光比摩西的更大。保罗说，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我们由出埃及记34章29至35节得知，摩西的面皮发了光。虽然保罗的脸没有这样发光，但他经历一种里面的发光，就是他灵中的发光。在摩西和保罗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发光，外面脸上的发光和里面灵中的发光。今天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有里面的发光，但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们要改变，也要有外面的发光。那时不光我们的脸，连我们的全身都要发光。有些系统神学家不看重摩西指示的价值，即使保罗说到摩西的指示是定罪和赎死的指示，他也承认这个指示是有荣光的。3000多年以前，地上有一个人，他的面容因神的荣耀而发光，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绝不该轻看。我们必须和保罗一同承认，定罪和赎死的指示的确是荣耀的，这个荣光是绝顶美妙的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我们可能很轻率地说，新约的信徒有里面的荣光，而摩西只有外面的荣光，但事实上有些基督徒只有道理上的荣光，但经历中并没有。他们可以宣称是新约的信徒，有里面的荣光，但实际上这荣光在哪里呢？按经理说，他们的荣光微乎其微。不错，摩西的荣光是外面的，但我们仍然应当宝贵他。保罗在灵后三章的话可视为出埃及记34章29至35节的注解。出埃及记34章仅仅告诉我们摩西的面皮发了光，没有说摩西的面容发出荣光。但在灵后三章，保罗解释出埃及记34章说摩西的脸上发光，就是定罪和赎死执事的荣光。没有保罗所做的说明，我们就没有智慧说出摩西发光的面容是执事的荣光。再者，我们也不敢说定罪和赎死的执事是荣耀的。但因着保罗蒙了主的光照，他就大胆讲说这些事。摩西脸上发光乃是一种执事的荣光，是神所赐给，也是神所设立的。摩西有一个执事，而那个执事是荣耀的。第二，让我们看一下执事荣光之上的帕子。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探寻为什么摩西荣耀的执事成为定罪和赎死的执事。他成为这样的执事，是因百姓是在黑暗里，并且他们的心地刚硬。出埃及记至少有13次说到法老心里刚硬，或者法老硬着心。以色列人在神的山下时，他们的心和法老的心一样，这意思是说百姓的心变得刚硬了。你是怎样的人，决定于你有怎样的心。你的心若邪恶，你就是邪恶的人；但你的心若良善，你就是良善的人。照样， 你的心若满了恨，你就是恨人的人；但你的心若满了爱，你就是爱人的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律法的时候，他们存着刚硬的心，结果荣耀的指示对他们就成了定罪和赎死的指示。神的心意的确不是要定罪百姓，也不是要把他们带进死亡里，但因着百姓的心地刚硬昏昧，和埃及的法老一样，荣耀的指示就成了定罪的指示，甚至成了赎死的指示。读圣经的原则也是一样，不要以为圣经不可能定罪或杀死你。如果你的心刚硬，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对你就是一本定罪和赎死的书。不要固守迷信的观念，认为人读圣经总是得着祝福，其实这不是事实。圣经是生命的指示或是赎死的指示，是称义的指示或是定罪的指示，全在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若是柔软的，圣经就是祝福；但我们的心若是刚硬的，圣经就是一本定罪和赎死的书。甚至像摩西那样的指示，对以色列人也成了定罪和赎死的指示。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指出律法是杀死人的字句这一面，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是论到定罪和赎死指示的荣光上面的帕子。关于律法黑夜的方面，主要有两件事：杀人和遮蔽人。字句杀死人，而帕子遮蔽人。律法颁赐下来了，但上面有一层帕子，照样在我们的经历中，对圣经也可能有一层帕子。摩西下山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面皮发了光，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最终摩西本人才晓得这事。我们得知他后来用帕子蒙上脸，然而稀奇的是，摩西与百姓说完了话以后才用帕子蒙上脸，在摩西下山对百姓说话以前并没有蒙上帕子，他甚至不知道他的面皮发了光，但他对百姓说完了话以后就用帕子蒙上脸。三十四节说，待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然后我们读到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因此摩西与百姓说话就蒙上帕子，但他与神说话就揭去帕子。摩西的面容因神和他说话就发了光，神越向摩西说话，他的面容越发光。摩西对主说话的时候没有蒙上帕子，但他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的确蒙上了帕子。百姓也许很不高兴，甚至因此受到侮辱，他们也许对摩西说，你与神说话的时候没有蒙上帕子，为什么对我们说话就必须蒙上帕子呢？对这问题的答复是，因为摩西对百姓说完了话以后，发觉他们的心地刚硬，就用帕子蒙上脸。在林后三章，我们从保罗对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说明和注解中知道，帕子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刚硬的心。保罗说，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原因就是在此。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说帕子在摩西的脸上，而林后三章十五节说帕子在百姓的心上，原因也是在此。其实帕子不是用来蒙在摩西脸上的布，帕子乃是百姓刚硬的心，偏离了主的心。我们的心归向主的时候就没有帕子了，但我们的心若偏离主，这样的心就成了帕子，使我们不能看见主的面，因此偏离主的心就是帕子。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对百姓是一个表记。摩西和他们说话以后，发觉他们应着景象，而且心地刚硬，他们不能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的原因。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变得刚硬了，摩西荣耀的指示就成为定罪和赎死的指示。然而百姓的心若是柔软的，并且归向主， 摩西的指示就不会成为定罪和赎死的指示，但因着百姓硬了心，他们就被定罪，甚至被摩西的指示所杀死。这个定罪和死亡也传到他们的子孙，包括法利赛人和犹太教徒在内。即使摩西的指示是一个荣耀的指示，但所有的人都被他所定罪并杀死了。新约里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已经指出，新约里的指示就是称义和属灵的指示，比摩西的指示还要荣耀。但我们的心若是刚硬的，并且偏离主，在我们的经历中，连新约荣耀的指示对我们也会成为定罪和赎死的指示。根据约翰12章48节，主耶稣对宗教家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指明不相信基督的人要受主话的审判和定罪，将来灭亡的人不是被律法所定罪，而是被福音所定罪。今天福音是公义、属灵、生命的话，但是福音要定罪那些硬着心的人，并且要判处他们死刑。对他们而言，新约荣耀的指示会成为定罪和赎死的指示。三，我们看一下需要正确的心。这个原则适用于相信的，也适用于不相信的。保罗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今天新约里的话句句都是祝福的话，当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那一天，新约的话对我们会成为定罪的话，在我们成为得救和重生之人的年日里。倘若我们硬着心又不归向主，将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又一次看见旧约里摩西的指示和新约里的指示原则都是一样的，这指示对于我们是称义的或是定罪的，是属灵的或是属死的，全在乎我们的心。我们都需要接受这样的劝勉，每逢听主话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我们的心若是正确的，就要大得祝福，但我们的心若是刚硬的，就不会蒙福。倘若我们漠不关心，就不会因着神话语的指示而蒙福。事实上，漠不关心会造成心地刚硬。倘若你对主所说的话漠不关心，最终你就不再会留意他的话了。这种漠不关心会成为你与主之间的怕字。摩西对百姓说话的时候，也许有许多人并不反对他，只是他们不敞开心来接受他的话，他们对摩西所说的漠不关心。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得摩西将帕子明蒙在脸上，作为百姓不愿接受神话语的标记。根据出埃及记34章，神的仆人摩西与神说话的时候就揭去帕子，摩西的心既不刚硬也不冷漠，没有偏离主，乃是绝对为着主。这就是摩西神说话没有蒙上帕子的原因。出埃及记34章强调这个事实，摩西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就蒙上帕子，但他与神说话的时候就揭去帕子。任何一位主的仆人对主说话时没有遮蔽，对百姓说话时却有遮蔽，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这乃是一个标记，说出听神话语之人的光景不健康。我不相信摩西发现他必须将帕子蒙在脸上的时候是很高兴的。重新读，我不相信摩西发现他必须将帕子蒙在脸上的时候是很高兴的，但我们信他能揭去帕子与主说话，的确是一件很喜乐的事。这个时候他对神定规会有美妙的享受，然而他出来与百姓说话时必须将帕子免蒙在脸上，他的心情定规很沉重。一方面他有负担代表主来对百姓说话，另一方面他无法欢喜快乐的说话，而是很沉重的向百姓说话。这也可能是今天忠心仆人的经历，他们对神的百姓说话，有的时候不是很喜乐的说，但他们到主面前与他交通时却是喜乐的。 虽然他们对百姓说话时有一层帕子，但他们与主说话时却没有帕子。这帕子不在主的仆人这一边，而是在心里高硬冷漠并且偏离主的百姓那一边。我们不该认为律法可能是定罪和赎死的指示，而新约里恩典的福音不会是这样的指示。对于不信的人，甚至对于心冷漠的信徒，恩典的福音也会成为定罪和赎死的指示。这该是我们对于主的说话认真。神对我们说话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当主来到我们这里与我们交通或与我们谈话，而我们的心里冷漠，这是何等的可怕。倘若你对牧人说话而他直直不理，你不会受到侮辱吗？我们都会因着这样的态度而深感苦恼。我们漠视神在恩典里对我们的说话，更是何等严肃。恩典的神乃是说话的神，因为他这样关切我们，他就对我们说话。倘若我们对他的说话漠不关心，就是我们的心变得高硬的标志，这会使神不喜乐，也会使他的仆人不喜乐。主的仆人来与你说话以前，他的脸是发光的，但对你说话不久以后，因你漠不关心，他就变得不喜悦了。你立刻就被帕子遮蔽，看不见新约执事的荣耀。这帕子乃是你的心对主有某种难处的记号，你的心也许是刚硬冷淡或冷漠的，这是很严肃的。第四，要我们看一下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主的荣耀。保罗在灵后三章解释出埃及记34章，不是为以色列人的缘故，而是为我们的缘故。最后他在18节说到，敞开的脸，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主的荣耀。敞开的脸实际上就是已经归向主的心。16节便指明心只重新读，16节指明心只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帕子一除去，脸就敞开了。从灵后三章的上下文，我们看见心归向主是我们的脸没有帕子遮蔽。脸上没有帕子遮蔽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向着主，向着主的话不冷漠，只是我们的心，只要我们的心是冷漠的，我们的脸上就有帕子，但我们的心若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然后我们就要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耀。你从镜子里注视自己，镜子就反照你，但镜子若被某种东西所遮蔽，你和镜子之间就有了间隔，这就是镜子不可能反照你的形象。但是一除去遮蔽，镜子就又反照你了。我们必须是没有遮蔽的镜子观看主，并且要反照他。倘若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就是真正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了。变化就是主的形象铭刻到我们里面，然后从我们里面反照出来。正如一面镜子充满某人的形象，就反照那个形象，我们也必须变化，从一个阶段的荣耀达到另一个阶段的荣耀，直到我们成为主的反照。根据保罗在灵后三章18节的话，这是从主灵变成的。我们已经指出，摩西的指示和新约里的指示在我们的经历中都可能成为赎死和定罪的指示。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帕子，如果我们被帕子遮蔽，旧约指示和新约指示的结果都是定罪和死亡。对于心里刚硬而且偏离主的人，连恩典的福音也会成为这样一个定罪和赎死的指示。只要我们的心一偏离主，就会成为使我们与主隔离的帕子。关于这事，我所关心的主要不是一般的基督徒，而是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我关心那些来到教会的聚会中却有一层帕子是他们与主隔绝的人。虽然他们坐在教会的聚会中，他们却像西乃山下的以色列人被一层帕子所遮蔽。在这里要紧的不是距离，乃是遮蔽。以色列人不是在埃及，他们是在神的山下。 然而任着他们被遮蔽，就与主隔绝了。我们也可能亲近主，并且至少参加一些聚会，但要紧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若是冷漠的，并且偏离主，我们冷漠的心就会成为帕子，使我们与他隔绝。尽管我们亲近主，我们的心却是冷漠的，并不归向他。哦，愿我们都认真地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五，一个严肃的警告。看见这个光，就是看见关乎定罪和赎死执事的荣光上面的帕子。我深深关心的首先是我自己，然后是在主恢复里的人以及各地的基督徒。主仍然在说话，在我们的心光景如何，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是归向主呢，还是离开主？我们有心为着主，或者我们的心是冷淡漠然的呢？无论在旧约里或是在新约里，我们的心都是顶重要的因素。我们不该这样注意客观道理的教导，说旧约里律法的指示是定罪的指示，而新约里的指示是恩典的指示。的确，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里，但我们仍然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不接受恩典。主来的时候要对许多信徒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需要一再的强调这个事实，就是在旧约里或是在新约里，原则都是一样的。神的说话对我们是生命还是死亡，在于我们的心。听神的话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神是慈爱的，在他的恩慈里他来对我们说话，但我们越对他无礼，并且因我们的冷漠而侮辱他，他的说话对我们立刻就成为定罪和死亡。在我们读圣经的事上也是一样的，每当神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归向他，并且正确地回应他，否则即使新约的指示就是称义和属灵的指示，也会成为定罪和赎死的指示，然后我们没有享受祝福，反要遭受亏损。这样的警告在新约的四福音书信和启示录中处处可见。到了启示录末了，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待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到那日，我们所躲的报偿与我们今天的态度非常有关系。主的执事是带来称义或是定罪，是生命或是死亡，全在于我们的心。我们都要学习这极其重要的一课。六，让我们看一下在神百姓心上的帕子。旧约和新约都强调我们的心很重要。旧约吩咐我们要尽心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在启示录看见召会的堕落开始于失去对主起初的爱，这与心有关。正如我们已经指出，在临后三章保罗说，帕子不是在摩西的脸上，而是在百姓的心上。保罗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摩西脸上的帕子实际上就是百姓心上帕子的记号。在临后三章保罗的确说道，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我们仍需要将我们的心归向主，心已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一方面基督的救赎已除去了帕子，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心一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所有的真基督徒都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帕子已经除去掉，但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心上还有一层帕子。原则上他们和以色列人一样，已经蒙了救赎，从埃及被拯救出来，并且被领到西乃山。因为百姓心里有难处，他们的心就成了帕子，使他们与主分开了。今天的信徒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得救了，被带出埃及就是世界。现今我们在基督里，虽然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但在我们的经历中，因着我们心里的难处，这帕子也许仍然存在。在旧约里，先知一再地说到百姓的心，告诉他们必须对付他们的心， 或说他们的心必须受隔离。最终主借着以西结应许要赐给百姓一个新心，主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对宗教人士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即使在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的心也远离神。这也是今天的光景，甚至在主日早上，成千上万的人进入一些建筑物中去敬拜神，但他们的心光景如何？你来到教会的聚会中，你自己的心光景如何？不错，我们也许来到今日神的山，而我们的心却不与主同在。根据启示录二章三章里的七封书信，我们可能失去了起初的爱，也可能成了温水。失去了起初的爱和温水的光景都是心的难处。保罗说，犹太人诵读律法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因这缘故他们读旧约却得不着什么光。因此不光异教徒在黑暗里，犹太人也在黑暗里。他们有圣经，但因着帕子在他们心上，他们就不蒙光照。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虽然读圣经却没有光。摩西虽然在旧约的时期里，但却在荣耀之下。今天基督徒在新约的时期里，有许多人却在帕子之下，在他们的经历里，他们不在荣耀之中。七，我们看一下在旧约之下和新约之下经历上的意义。你知道在旧约之下在经历上是什么意义吗？在旧约之下，就是在被遮蔽的光景里领受神的话。从经历的观点说，许多基督徒实际上都还在旧约之下。不错，他们领受神的话，但他们被遮蔽。在新约之下，就是领受神的话而没有任何遮蔽，没有任何帕子。然后神的话不光照耀在心上，更要从心里照耀出来。简言之，被遮蔽就是在旧约里，但没有遮蔽并在神的荣耀之下，乃是在新约里。根据保罗在林后三章对出埃及记34章的解释，只要有帕子遮蔽我们，我们就是在旧约之下。今天的犹太人按照年代是生活在新约时代里，但照着属灵的光景来看，他们仍是在旧约里。许多基督徒的原则是一样的，正如犹太人被遮蔽，这些基督徒也被遮蔽。我们若是诚实的，就要承认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心决定我们到底是在旧约里还是在新约里。虽然摩西按照年代是在旧约的年代里，但照着属灵的光景却是在新约里。这个原因乃是摩西的心是完全为着主的。今天许多的基督徒被遮蔽，没有反照神的荣耀，而摩西却能因神的荣耀而发光。因他不在帕子之下，实际上就不在旧约之下。再者，摩西在山上，在云上，然而以色列人在云下，这云相当于摩西蒙在脸上的帕子。在山顶上的神和山脚下的以色列人之间有一层云，摩西脸上的帕子就是这一层云，也是以色列人和神之间阴沉关系的一个记号。他们没有清明的天，但对山顶上的摩西而言，天是清明的。同样，今天许多基督徒也在云下，很少人在云上和主一同享受清明的天。所以根据属灵的光景，许多基督徒实际上是在旧约之下。保罗既明了这事，就写了哥伦多后书，帮助信徒离开旧约的阶段，在经历上进入新约的阶段。保罗说，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原因就在这里。今天许多基督徒在云下，且在帕子之下，很少人真正在新约里，也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但我们若有一个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在我们属灵的经历中，我们就要在新约之下。